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洛特市连续第二晚爆发暴力冲突，克里呼吁停止空袭后，阿勒颇仍持续数小时轰炸。白宫官员说，部署萨德与中国致力于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的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夏琳被判处12年重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三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抗议者们连续第二个晚上集会，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期间有一人被枪击。北卡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市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星期三晚上稍早时，游行活动很和平，但之后因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爆发冲突而转为暴力。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砸碎了商店的橱窗，并且在街道上纵火。星期四凌晨，局势已大体平静。美国一位军方官员称，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被怀疑为携带芥子气的火箭或炮弹。一位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圭亚拉西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没有人受伤，当时基地驻有几百名美军。官员说，炮弹落在基地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称这次袭击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丝毫没有影响基地的行动。官员还说，基地现有几百名美军，但没有提供细节。阿勒颇市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几个地区周三夜间受到空袭，这是几个月来这个城市遭遇的严重空袭。就在数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呼吁战机停止飞进叙利亚的关键区域。反对派活动人士立即指责叙利亚政府，尽管政府官员尚未对报道作出评论。空袭过后，周四早晨的阿勒颇市郊区又发生激烈战斗。阿勒颇市东部周三早些时候的空袭造成12名平民死亡，为美国和俄罗斯本月初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带来重大挑战。克里周三表示，假如想叙利亚日渐渺茫的停火协议，战机必须停止轰炸人道救援组织试图运送食物和药品的地区。在叙利亚停火协议被公然违反之后，特别是当致命的空袭在周一炸毁了一支救援车队后，克里表示，冲突各方正处在面对真相的时刻。这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以委婉的措辞提出建议，没有直接指出俄罗斯和叙利亚战机。这两方的战机被指责要对去年战争中的大部分对平民地区的致命空袭负责。克里表示，这项呼吁是针对叙利亚几个具体地区的所有战机，包括美国及盟友的飞机。星期二，在与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他任上最后一次联大演讲。这次演讲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任内8年的一次工作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先谈到了金融危机，他说，
我们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各方的协作，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并成功地将全球经济重新带回成长的道路。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捣毁了一些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并强化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同古巴之间展开了外交往来，并协助哥伦比亚结束了拉美地区历时最长的一场内战。与此同时，很可喜的是，缅甸首位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得以代表缅甸出席联大盛会。
明年1月就要卸任的奥巴马总统对全球局势也不是完全乐观。他说，全球化的过程一方面让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经贸更加融合了，但是另一方面 也让一些深层意义上的不同更加突出了。奥巴马总统还谈到，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一些势力大国在挑战国际法所赋予各国的约束。奥巴马总统说，宗教极端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以及一些人的民粹主义都威胁到国际社会的进步。他在讲话中强调说，在推进各国乃至全球的进步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肩负着责任。
正是因为某些个人因素才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大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的是，正是由于另外一些人，联合国这一个组织才成为可能，以便避免曾经发生的世界大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抑恶扬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可以选择进步的。
按照惯例，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也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来主持开幕式的。来自韩国的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在任已经10年了，他也将在今年年底卸任。潘基文表示，这次联大会议的重点将是关注叙利亚和国际难民危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他星期一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中明确提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在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正在研究出台针对朝鲜更为严格的制裁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新的制裁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但是中国对于萨德入韩的不满也令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安理会新的决议中给予切实支持。白宫官员表示，美方将继续就萨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他同时强调，部署萨德与中国和美韩等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两码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三的联大发言中呼吁各方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他在2000前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在提到支持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所做出的回应时，也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一直强烈反对萨德入韩。北京方面认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正目的是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这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导致东北亚的不稳定和局势的紧张升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和不扩散的高级主任乔恩·沃尔夫索尔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场活动之后的记者会上说，他说，美方认为萨德入韩不会也不应当影响中国试图约束朝鲜核项目的意愿。如果他们对美方的反导系统不满，我们的观点是，正如我方向中方所陈述的，中方应当尽可能积极合作，说服朝鲜回到去核化的谈判桌上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途径，美方向韩方增加的军事能力才会减少。他同时重申，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只是为美国盟友韩国以及驻韩美军免受朝鲜导弹袭击而提供的地区防御能力，并不会威胁到任何的第三国。他说，美方并没有寻求中俄两国所担心的那种全球导弹防御体系。他说，他们显然会利用任何机会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我方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这是一种地区能力，是防卫盟友所需的。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否决美方及其盟友为保护自身所做的事。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这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试验。两星期后，朝鲜无视全球谴责，又于本周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这也意味着朝鲜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在星期三早晨威尔逊中心举办的讨论会上，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部长金星焕说，中国应当理解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他说，在韩国看来，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他还指出， 虽然刚开始有许多韩国民众反对萨德，但是现在支持部署这个反导系统的人数比例正在逐渐上升。对于中国不满韩国部署萨德的问题，金星焕说，韩国应当做出更多的外交努力。他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是，韩国可以向中国表示，在距离萨德部署完毕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北京向平壤施压，促使其停止核项目并回到谈判桌前，那么韩国就不会部署萨德。在朝鲜进行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和韩国正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定针对朝鲜的更为严格的制裁。金星焕和沃尔夫索尔都表示，在制裁朝鲜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制裁的有效性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过去的多项制裁并没有有效遏制朝鲜发展核能力。沃尔夫索尔表示，制裁需要时间与耐心。他还说，美方与中方在这个方面的合作是良好的，也准备好与中方增加相关议题的对话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还是朝鲜半岛的消息，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这是本月第二次飞越韩国领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架美国超音速轰炸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架降落在离首尔4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是美军自朝鲜本月9日进行核试验后第二次飞越韩国领空。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架从关岛基地出动的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的飞行目的是为了展示美国作为韩国盟友的军事力量，以及对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承诺。美国曾在9月13日出动了两架 B-1B 轰炸机，由多架美韩喷气式战斗机护航，显示其与韩国团结一心。朝鲜自9月9日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后无视全球指责，并于本周表示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发动机的测试，再次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在外交经济上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和中国都谴责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并承诺加强在联合国与执法渠道的合作。联合国外交官说，美中两国已展开讨论，商讨对于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可能做出的裁决，但北京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将支持对朝鲜实行强硬制裁。朝鲜今年以空前的频率进行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测试，包括今年2月发射的一枚卫星，外界普遍认为那是进行了远程弹道导弹试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回到美国，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7年间一直呈复苏态势，但是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二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二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5%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阿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
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奥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周一将在纽约的亨普斯特展开总统竞选三场辩论中的第一场。克林顿和川普目前的势头旗鼓相当。从历史上看，总统辩论对大选结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是1960年，那时身为副总统的共和党提名人尼克松对阵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肯尼迪。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前进。
肯尼迪以良好的表现对阵更有经验的尼克松，辩论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胜出。竞选问题专家杰瑞米·麦耶说，这显示了总统辩论的重要性。
肩并肩跟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站在一起的机会，只有在竞选中才能够得到。
在1976年的辩论中，时任总统福特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辩论中，在评价苏联对东欧影响时出现过失，因此输掉了竞选。
苏联根本就没有控制东欧。
卡特猛抓住福特的错误不放，福特以微弱劣势输掉大选。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威恩说，这是辩论重要性的又一例证。
在候选人旗鼓相当时，总统辩论对于大选来说格外重要。大多数观看竞选的人会支持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四年后，里根在唯一的辩论中压倒卡特，致使卡特败选。
里根总统向来都是反对这种提议的。
There you go again.
里根在辩论尾声对选民的提问成为了现今辩论的标准问题。
Next Tuesday, all of you will go to the polls. You stand there in the polls.
我想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你现在的处境比四年前更好吗？
Be well if you would ask yourself, are you better off than you were 4 years ago?
麦耶说，现如今候选人的目标都变成了不要在辩论中犯大错。
辩论现在变得不那么有力了，人们也不像原来看的那样多。不过呢，虽然没有很多人看直播，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所有人都会到脸书或者 YouTube 上去看那一段视频。
竞选专家预计克林顿和川普的第一次辩论将是收视率最高的活动，这对于两个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搏。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大选热点话题。选票上的问题通常是美国选民在11月间需要做出的最牵动人心的决定，因为这给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立法的机会。缅因州就是如此。在这个大选季节里，一对女儿被谋杀的夫妇和拥枪者之间在是否应该对私人购枪进行背景调查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交锋，后者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波特兰的消息。
6年前，韦恩·理查森和女儿达里恩在这个波特兰的公寓中被谋杀。对于理查森和他的太太朱迪来说，那种悲痛记忆犹新。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部分原因是卖枪时没有做背景调查，
所以没有办法追踪到杀害达里恩的这支枪。
我们正在尝试堵上这个漏洞。
理查森一家还有其他的共同发起人，他们不得不介入。
缅因州有这样的公民倡议，所以我们把问题交给人民。
这个名为问题三的公投活动招致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从纽约市前市长、枪支管控的支持者迈克尔·布隆伯格那里获得了外部资金。发生在圣伯纳迪诺和奥兰多的 大规模枪杀带来的结果，就是全国都在为枪支法争论。但在缅因州，打猎和枪支俱乐部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选票上关于背景调查的投票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威胁。问题三的活动广告旨在说服像汉克·斯诺曼这样的打猎者。
在枪支展销会上卖枪，背景调查是个好办法，我不反对。
不过法律提案的其他部分使他三思，包括限制人们与朋友和家人共享枪支的规定，而这个现象是常见的。卢克·豪斯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是为了更严厉的控枪而实施的计谋。
当然被冒犯了，好像他们认为我们真的很天真或是愚蠢，或是我们就想要放弃我们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所以很讨厌，很生气。
所以不论有没有外部资金，他都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在11月都会遭到否决。
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会获胜。在缅因州，你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
为什么你不想要背景调查？这为什么就那么难？我不明白。
美国之音吉普森缅因州波特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家安全也是大选的热点话题。在纽约一处街道发生炸弹爆炸，纽约市及相邻的新泽西发现其他爆炸装置两天之后，一名嫌疑人被警方拘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就这一事件发表 表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
对于选民来说，打击恐怖主义是金秋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发表讲话，再次向选民们保证美国将战胜恐怖主义。克林顿同时还向选民们介绍了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经历。
我是这场竞选中唯一一名曾参与做出艰难决定，使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恐怖分子的候选人。我已经提出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且在任何伊斯兰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领域与之作战，这其中也包括互联网领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在周一早些时候则发出了与克林顿非常不同的言论。川普将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归咎于他所称的使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的不健全的移民制度。
诸如此类的袭击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我们极度开放的移民制度。这个制度未能有效地对进入我们国家的个人或者家庭进行审查过滤。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史学家马修·达列克表示，将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或许可以让川普有一个能够发挥的话题，但这可能无法让居住在城郊的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选民群体产生共鸣。
关键问题是，川普的这种做法能否帮助他争取得到足够多的选民，以此帮助他赢得诸如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以及俄亥俄这样的地区。他倒是有可能至少在其中一些州获胜，但是我对此并不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民众不同意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
达雷克认为，川普在此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所发表的制造隔阂的言论没有帮助他赢得更多支持。有49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达雷克说，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慎重而有见地的表态更为欣赏。达雷克预测，在纽约爆炸事件发生后，公众的态度也会如此。
希拉里·克林顿长期以来都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微妙之处，并且对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克林顿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这也许就是他长时间担任公职所带来的危害之一。不过就资历与政绩来说，很显然没有其他候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两位候选人就纽约爆炸事件表态之际，调查人员仍就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调查。官方目前不认为现年28岁的嫌疑人、出生于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艾哈迈德·拉哈米是大型恐怖组织的一员。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关注叙利亚。由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 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俄罗斯利用他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使之成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某种优势的能力有可能开始减弱。一些美国官员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莫斯科的战略漏洞开始显露。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莫斯科对一个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导致20人丧生的事件几易其说。克里在联合国会议上说，这不是一个玩笑，他呼吁莫斯科承担责任。俄罗斯官员先前表示，救援车队内部着火，之后又改口说，车队有可能一直是美国掠夺者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五角大楼坚决予以否认。美国官员表示，看到莫斯科如此难以承认真相，凸显了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面临的深层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星期四又判处一名维权律师长达12年的重刑。夏林与去年被判刑的维权律师朴志强同属北京华一律所，曾代理过许多政治和维权敏感案件。2014年被捕时，正在代理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非法经营罪一案。此外，他还曾代理过邓玉娇反抗暴力性侵刺死官员案、著名艺术家艾薇薇案等一批广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维权案件。夏林被拘留超过一年多以后，今年6月才开庭审理。北京一家法院称，他被控骗取他人1000万元人民币的罪名成立，而夏林及人权组织一直坚持说，所谓诈骗案不过是借口。夏林因代理维权案件遭到政治打压，虽然他将被定罪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但如此重刑仍令人权活动人士感到震惊。中国当局从自去年7月9号开始，突然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了数百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大多数在后来被释放，但仍有不少人被判刑、软禁等。115名中国律师本星期二签名联署了一封请愿书，称709系列案件彻底刷新了世人对中国式依法治国的认知。中国网民则笑称，中国当局是依法治国，从律师抓起。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的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夏林，被当局指控诈骗罪的案件，星期四上午在庭审三个多月后，由北京二中院一审判决，夏林被判监禁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外界广泛质疑夏林是因为声援香港战中而被捕的北京学者郭玉闪辩护而遭当局政治报复，遭到如此重判，更令外界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和报道，9月22日上午，北京二中院周围有大批公安看守，多辆公安车辆戒备，并有公安及便衣巡逻，民众不准走近。而对夏衍案一直都非常关注的法德、丹麦、瑞典等国家的人权官员被隔离开，法庭周围有许多境外媒体前往采访。消息称，开庭宣判9点半开始后，不过半个小时便结束，只有夏林的哥哥和妻子林如被允许旁听，而其余四个位置则被安排不明身份者占据。法庭在宣判夏林诈骗罪12年后，问夏林是否听清，夏林答听清，但是没有等继续说话，法警便将夏林强制带走，只能听到夏林在走廊上呼喊，你们不让我讲话，这是对我代理案件的打击报复。据悉，近两年没有见过丈夫夏林的林如听后痛哭失声，并表示对这样的审判从未有过幻想，一定会上诉。夏林辩护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所的丁锡奎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完全不认可法庭的判决，认为完全是一个政治判决。
当然是不认同了，因为我做的是无罪辩护嘛。
12年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判决吧？
对，
外界网上好些反应都感觉很震惊了，12年都认为他是因为还是为郭玉闪辩护啊，这个因为战
对
这个是一种政治报复，您怎么看？
对对对，这夏林的观点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在辩护意见都提到了。
我看有报道说他都没来及让他说几句话就给他带走了，是不是这种状况？
对对对，因为这个按照惯例有个程序，就是问他对这个判决这个认罪不认罪，服不服，对这个判决这个上不上诉，应该有这么个程序，但是呢没进行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是这个庭下进行的，但下面呢已经决定上诉。
就作为律师对这个结果感到有没有一种震惊的感觉？
当然是震惊的，当然是，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嘛，对的，判一天也是违背我们的辩护意见辩护意愿的嘛。
46岁的夏林与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同属北京华裕律所，曾因代理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揭发四川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意见作家冉云飞、湖北刺杀银官的邓玉娇、刺杀城管的小贩崔英杰、人权律师朴志强和学者郭玉闪等维权案而闻名。在将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送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北京学者郭玉闪2014年10月9日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而遭当局拘留后，出面为郭玉闪辩护的夏林10月8日也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后当局以诈骗案指控夏林涉嫌以拍卖物业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多人共1000多万元。今年6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千帆、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童宗锦、王建勋、肖涵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发表法律意见声明，指夏林一案所涉款项的性质属于民间借贷问题，被告人完全不构成诈骗罪，理由包括涉案款项性质定性错误，借款合同没有明确规定款项具体用途，而借款人则有权利选择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方式，检方未查清所涉款项去向，被告人并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犯罪等。夏林被以涉嫌诈骗罪带走超过1年半，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几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和延期，几乎将诉讼程序上可用的时间全部用足后，才于今年6月17日庭审。据称，夏林因为零口供的绝不妥协，被惩罚重判12年，超过任何一个维权律师，甚至包括以煽颠罪被判刑的维权律师的刑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星期4对美国之音表示，夏林所谓诈骗罪完全是一个炮制的罪名，是对他进行维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他说，
我认为这个是错判了，对，我们还是坚持他是无罪的，就是出于别的目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他，就有关这个借贷这一方面的一些纠纷啊。等于本来他是无罪的啊，那么现在呢，出于给他的打击报复而这个炮制的这么一个罪名。
一贯主张宪政的张千帆教授表示，在有关当局不断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的同时，夏林明显是滥用法治的受害者。他说，
他法治既可以拿来治官，但他也可以被滥用拿来这个就惩治这个比较一些无罪的老百姓，甚至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维权律师，那么夏林就成了这样的这个受害者，法治被滥用的受害者。
维权律师夏林被判诈骗罪12年，引发关注。有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夏林被判监与他代理过的敏感案件有关。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有关案件是中国内政，司法部门一贯依法办事。他质疑这些评论是否真正代表国际声音，或只是个别的组织和人士的意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日前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未能维持住两岸现状。他还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关系的性质做出明确论述，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有台湾学者认为，陈德明的谈话存在一定的余地，至少意味着两岸关系不会持续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
嗯，
啊，那个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
嗯，
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八月二十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有一个中国内涵。
嗯，
因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
对，
那就间接，就是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那大陆就干脆把他，不，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连起来以后呢，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呢，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
嗯嗯，
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啊，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 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说没有这个民意，那当然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台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关注两岸关系，在台海两岸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保持沉默，并没有像陈水扁政府时期或2012年台湾选举时一样对台北或北京公开表态。这个现象背后的意涵是什么？美国何时会出手介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地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they do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So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他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他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他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他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在邮报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一事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并认为应该检讨相关的审查机制。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吴志阳表示，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引发争议，相关的审查机制应该好好检讨。
公务员退职以后能不能到大陆，跟到大陆以后做什么事，跟到大陆以后任那边的相关的公务机关的一些职务也好，这个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可能最后那个是最需要最严格的。
吴志阳委员还说，公务人员可以到大陆进行交流或是探亲等活动，不过如果职务涉及机密，就应该受到限制。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四 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仪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有关前院长冯明珠担任北京故宫顾问一事，成为朝野立委质询的焦点。前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在其任内将退职后前往中国大陆的审查期限由3年改为1年，再由1年缩短为3个月。台湾陆委会表示，冯明珠前院长自行修改退职后赴中国大陆审查期限，已经违反行政程序法，相关的修改应该撤销并接受处分。台北故宫院长林正仪答询时说，冯明珠前院长不适合担任北京故宫的顾问，也已经正式要求他在本月25号之前就此事进行说明。台北故宫还表示，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两岸故宫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已经暂停，目前只有出版品及个别的人员交流，没有受到影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表示，两岸故宫的交流因为中国政治压力受到影响，冯明珠前院长就更不应该去担任北京故宫的顾问。
有交流就是他个人去交流，我看不起这种故宫前院长。
吴思瑶委员还指出，中国国台办为冯明珠背书，强调担任北京故宫顾问是单纯的学术交流，冯明珠也说这是荣誉的无己职。此外，针对台北故宫知识产权在中国遭到侵害的问题，林正仪院长表示，由于法律手段解决的胜算不高，将透过双方的协商机制处理。不过，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目前两岸沟通管道已经中断，根本无法协商知识产权的问题，司法途径仍为上策。台北故宫还指出，今年8月的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14%，其中陆客团客就减少了50%。至于原本扩建的大故宫计划，日前则宣布暂停。台北故宫目前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吸引更多人士参观，包括可以拍摄馆内的文物，台湾居民有免费的参观时段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则科技消息，对抵抗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抗菌药物的滥用是令人担忧的重大健康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对抗菌药物有抵抗力的超级细菌。联合国粮农组织说，这种现象对人类和动物形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普厄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粮农组织说，抗菌药物在人类和动物医疗中都出现了使用量的增加和滥用。该组织说，这种现象导致有抗药性的致病微生物的增加。9月21日，联合国高级会议将讨论耐药性的问题，但是抗菌药物的使用范围到底有多广？
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包括抗生素在内的抗菌药品被使用在食品和农业中。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胡安·卢布罗斯博士说的。他说，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生产了多少，谁在买谁在卖，有多少国际交易，不管是成药还是用于在其他地方配置药品的活性成分。
卢布罗斯说，人类和动物被卷入了疾病传播的循环中。他说，
我们会得病，他们也会得病，他们会死，他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服用抗生素来恢复健康，所以这不仅关于粮食和农业，这也涉及到我们的猫狗，我们的吉祥物。
Food and agriculture, it's also about our dogs and cats, our mascots.
抗菌药品的误用包括没有按照说明服用。
Even I'm guilty. My physician may have given me antibiotics to take for the.
我也感到内疚，我的医生可能给我1周7天的抗生素，而我第6天就停药了，这很糟，很不好。这就是抗生素的误用。
Bad, that's not good. That's a misuse of the antibiotics.
这是细菌发展抗药性的一种普遍方式。联合国粮农组织说，抗菌药品在治疗牲畜和农作物方面有着很关键的作用。该组织还说，这种药品的使用对食品安全、人类和动物健康很重要。美国之音德卡普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新任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星期四在香港美国商会一个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并首次与新闻媒体见面。唐伟康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支持并致力于维护香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这是香港成功的模式。唐伟康强调，刚刚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反映了香港人民对民主参与的执着，希望能够尽快与所有的立法会民选代表会面。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星期四宣布夏洛特市进入紧急状态。当地警察在星期二射杀了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之后，示威者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抗议警察的暴力行动。原为和平抗议的示威活动在星期三夜间逐渐演变成了警民暴力冲突。夏洛特警方表示，当地警员星期二奉命执法，法庭授权令时，在一栋公寓的外面发现了43岁的非洲裔男子斯科特手持枪械下车。一名警员在警告斯科特放下枪械，警告无效后才向他开枪。不过斯科特的家人表示，他当时手上拿的只是一本书。有目击者表示，当时斯科特已经高举双手表示投降。警方的镜头录下了整个过程，不过这段录像尚未公开。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驳回了在2016年举行的公民投票罢免不受欢迎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呼吁，但是为活动人士寻求罢黜总统留下了机会。马杜罗是一名社会主义者。选举委员会在结束与反对派成员的会晤后发表的声明表示，公投最早将于2017年春季进行，但前提是他们成功的在下个月3天期限内收集到约400万选民的签名，约等于选民总数的20%。反对派领袖谴责将公投延期的这一决定，认为这是为让马杜罗继续掌权。继今年年初公开令世人震惊的巴拿马文件之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二又公布了涉及另一个避税天堂巴哈马群岛的100多万份解密文件，所涉及到的10万多家公司当中，不乏很有具有中国背景的公司、信托或者基金的资料。上次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当中涉及20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和前总理李鹏的女儿等中国现任和前任的高级领导人的家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三说，这次巴拿马解密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在巴哈马设立离岸公司和银行账户的董事和持有人当中，包括了中国等国家在内的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巴拿马解密以及巴拿马文件的规模，但目前看到的资料显示，欧盟前专员科罗斯曾任巴哈马一家离岸公司的董事，但他从未按照规定向欧盟披露这一任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